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陈司长您好，这次台湾的文化部赞助帮助或者说带领了台湾很多的美术馆博物馆到意大利的米兰来参加世界美术馆博物馆的大会，我想问一下，从政策上你们帮助这些美术馆博物馆来米兰参加这样的大会，具体的想帮助他们和世界其他的美术馆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联系？
台湾其实先从我们自己文化的根基来谈，从原住民南岛语系的甚至是万年以上的这个原住民的部分，再到明政时期荷兰或西班牙殖民时期，再到国民政府迁台，再到民主选举，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发展的这个历史，它其实在不同的民族跟文化之间的这个多样性，这个其实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很少见。这么一种复杂的文化史，要让全世界知道有台湾有这么一个东方的岛屿，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这个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把我们在将近几百个博物馆他们努力工作的这个文化的成果让全世界都了解，所以年会是一个重要的平台，所以我们就是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平台，把我们一群努力工作的博物馆界的朋友介绍给全世界。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当我们到这里来参加世界美术馆博物馆大会的时候，米兰市的市长、意大利的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首先讲到，办美术馆博物馆我们要的是人气，我们需要美术馆是为民众办的。一听他们这么讲话啊，我们就感觉到了，美术馆不仅对政治家来说要展示藏品，其实还要促进旅游经济、观光旅游。那么这次你们文化部把美术馆带到这里来，是不是也和意大利的政治家有一样的理念？也就是说，通过文化在世界的平台上把旅游者、把游客、观光者带到台湾呢？
这是当然，这是博物馆在一个新的角色功能的这个发展演变上面的转型啊。我们也掌握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在各个地方政府或在中央部会，我们其实都跟观光局来合作，把观光旅游的这个平台，把各个美术馆或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展出的这个讯息啊，把它结合起来，让国际或者是国内的观光的旅客有多样的这个选择。那我们的美术馆它所展示的太阳也相当的多，除了有国际艺术家，比如说像北美馆有这种双年展，它也固定都邀请国际的美术家来。那另外文化部有一个政策就叫艺术银行，我们也收藏了一些新锐的艺术者他们的新的艺术的创作这个品，我们就把它租借下来，然后在各个博物馆去做一个展现，大部分也是用购买的，然后转租出去。各个美术馆也有他们的发展这个主题，比如说像高雄美术馆，它也专攻原住民的美术。我们台湾有16个不同的原住民的族群，台中的这个国立美术馆也专攻对台湾美术史影响非常重要的这一些艺术家，所以这一些不同的主题跟不同的观光季节的这个合作啊，各馆都会努力把台湾透过观光的这个资源介绍出去。
我发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米兰，当佛光山的法师出现在世界美术馆博物馆大会上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美术馆的同行就过来一把把佛光山的法师给拥抱着，非常的热情。那外国的美术馆、西方的美术馆也对着法师不停地在那里拍照，好像大家对从台湾来的佛光山的法师，像满谦法师、像佛陀纪念馆的这些副馆长、这些法师过来，大家都特别的热情和好奇。
佛光山他们大概这一两年创建了佛陀纪念馆，这个在台湾几百个博物馆的类型里面算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新北市也有一个宗教博物馆，那佛陀纪念馆的这个特殊性是怎么样？因为第一个，它完全是修行者在营运，它等于是一个24小时完全免费的这个志工， 把博物馆当作他的一个事业，除了休闲生活以外的一个事业的第二个事业在从事。这个在全世界的博物馆发展史上绝无仅有，这是非常特殊的。所以我们也鼓励说他们把他们这个经验把它宣扬出去。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整个中西的比较来看，佛光山他们的宗教观念是人间佛法，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因果轮回，或者是佛教的义学的这个实证的一些知识的或者是经典，他要透过一个博物馆去影响更多的人民来了解佛教的教义。所以他不是一个单纯独善其身的一个修行者，他是要兼善社会，去影响社会，将更出世的这一种价值观，这一种价值观在全世界的宗教团体里面也非常少见。就是说他走入社会了，他要用这个宗教让这个社会带向一个更美好的境界。所以大概就是这几点特质让这个佛陀纪念馆在这一次的年会里面变成这样的一个亮眼。那我们是建议是说他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价值的呈现，其实现在全世界博物馆的光谱里面还没有人非常普遍的这个知道，这个一定要介绍给全世界来了解，说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一个宗教的博物馆的这个特殊性，那它对人类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影响性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去探讨的。
回到刚才旅游观光的话题，我们注意到从五月份以来两岸之间的旅游业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新闻的话，大陆政府至少是不鼓励旅游者到台湾。那么当文化在国际平台上成为一个相互交流并且是促进旅游的一个点的时候，您觉得这次您带队带着佛光山，带着国立台湾博物馆和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来米兰参加这样的交流，您觉得在策略上对台湾开放国际旅游在另外一个层面打开游客的量会有帮助吗？
凡事哦，尽人事听天命，全世界的一个趋势就是说人类之间其实讲求是互相感动，你感受到对方的这个能量跟热情跟一些良善的这个价值，那你就会对他产生一种好奇，就想去了解。所以我们在传扬的是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这个价值应该可以感动任何封闭的心灵，或者说有一些不一样的政治上的一些关系的这一种一些群体啊，这是我们只能尽这个方面的努力这样子来做。实际上你从刚刚的这个我们的招待会来看，很多国际友人啊其实就看到台湾在这方面的正向的能量。我觉得是说观光总是大家都是想去看到地球这个星球上面人类社会里面很值得启发人心鼓舞人心的一些风景点，或者是一些人类之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台湾努力在这方面来呈现啊，那我想应该世界会感受到我们。
在520之后，蔡英文女士执政以后，你们文化部在政策上有没有什么新的特点？
郑部长上来，他非常强调庶民社会的知识体系的建立。比如说，蔡总统也有一个政见叫 MLA， 就是 Museum Library Archive。那就是说，因为过去台湾有一个政策做了20年之久，叫社区总体营造。那社区总体营造就是说社区大家共同居住在生活的一群朋友，他们透过集体的行动去找到他们环境之间的这个问题，那他们用集体的方式大家共同讨论来面对这些课题的解决方案，形成一个更坚实更团结的一个社区，更融洽的一个社会。这个在21世纪台湾面对这么多挑战了，其实更需要这样的一个政策来铺陈。那像在一个社区营造的过程里面也累积了很多的文史资料，我们就希望它跟图书馆甚至它可以进入这个博物馆，就是说除了这个精英的这个文化以外，它也可以跟庶民之间也有产生对话，由这个上下交流的对话的体系去建构一个在地知识学跟国民记忆库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这就是文化部新的政策。那如果是说在地的文化这么精彩了，当你要到国际的场合去介绍给国际友人，国际文化交流，你就有很多你自己独特性的这种文化可以介绍给人家。所以我想我们是在双元的这个两头啊， 都来同时来做，在地的这个部分，在国际的部分也一起来做努力。
谢谢你。
好，谢谢。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